过千名员工要求 Google 停止保护骚扰者，反制裁德国大学暂停孔子学院的活动，先审后播动画片，大陆动漫迷群起翻墙，大陆医生爆出收取回扣登上热搜第一名，官方急忙澄清 IRS 将会退返失业金税款，边啲人能够攞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1号礼拜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 The Verge 报道，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的1000多名员工签署了一封公开信，要求 Google 停止保护骚扰投诉对象。此前两日， Google 前工程师列特菲尔德在纽约时报上面写了一篇专栏文章，说他被迫同骚扰他的男子进行一对一的会面，而且在办公室里面他们就坐在隔离，他只好向人事部投诉。这封公开信说，这个是一个长期的模式， Alphabet 保护骚扰者而不保护受伤害的人，举报的人被迫承受负担，通常会离开 Alphabet， 而他们的骚扰者就留在这里，或者因为他们的行为而得到奖励。譬如早在2018年 Android 系统的联合创始人安迪鲁宾虽然被指控性行为不端，但他仍然获得了$90,000的离职补偿，当时20,000名 Google 员工抗议公司对性骚扰的处理。今次员工在信中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 Google 要剥夺骚扰者的直接报告权，确保任何骚扰者都不应该管理或者领导一个团队；第二，如果诉求被证实，他们要强迫骚扰者更换团队，这样员工就不用同骚扰者一起工作了。 Google 软件工程师 Alphabet 工会成员德雅尔表示，列特菲尔德的经历凸显了集体行动的必要性，而一个被发现有骚扰行为的人肯定不应该管理人。信中还提出结束 Google 合同当中的强制仲裁条款，虽然 Google 对员工取消了这项条款，但没有对 Alphabet 其他公司的承包商或者工人取消这项条款。这件事发生之后， Google 发言人在声明当中说，我们已经对我们的整体流程进行了重大改进，包括我们处理和调查员工担忧的方式，并为报告担忧的员工引入新的关怀计划，举报不当行为需要勇气，我们将会继续努力改进我们的流程，并为举报者提供支持。上个月欧盟宣布就新疆人权问题制裁4名中国官员同一个实体之后，中共外交部宣布对10名欧洲人员同4个实体加以反制，其中包括来自德国同瑞典的学者及研究机构。就这个事件，近日德国特里尔大学校长耶克同这间大学的孔子学院外方院长李格联名发表声明，说研究同教学自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特里尔大学今日发布的这篇声明正是基于这项基本权利。中国政府对欧洲众多学者和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制裁，限制了这种自由，而这个研究中心在过去的10年当中已经成为欧洲重要的智囊团，特里尔大学和他有很多合作，因此决定孔子学院暂时停止展开一切活动，同时暂时停止外方院长的职务。这个决定是我们对中国制裁行动的抗议，和对受到制裁的国内外同事的声援。不管是现在定是未来，我们都主张自由交换意见、想法，以及展开自由开放的中国研究。据悉，特里尔大学是一所公立学校，位于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市，包括特里尔大学在内，德国的大学院校当中有22所孔子学院。近来中共广电总局推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法，规定线上和线下所播放的内容需要统一标准和管理，也即是在网络上播出的动画的每一集都需要备案和审查，这样将会导致大量日本动画片在中国网站上消失。此举令不少中国的动画迷纷纷表示要翻墙移民台湾。 先审后播的新规导致大陆影视平台 Bilibili 俗称 B 站独家购买版权的多部日本动画至今无法上架，能够正常播放的日本动画数量锐减，新作更加是全部消失。 B 站公开的动画播放时间表显示，过去及未来一个礼拜只有零星几部中国自产动画的新连载推出，时间表上面大多数日子都是空白。目前 B 站上面不少日本动画已经变成仅限港澳台地区，不少中国的动漫迷纷纷在百度贴吧、微博、 B 站上面表示要挂 VPN 移民到台湾网站巴哈动画风，或者是到 B 站的港澳台专区，甚至有人戏称自己以后就是台湾人了。台湾中央广播电台刊发署名文章分析指出，本来动漫迷是来看新的日漫，结果新的日漫就没奉上，他们只有去其他平台找，这样既让平台流失不少观众，亦都助长了盗版风气。而中国漫画品质堪忧，基本上卖不出去，动漫迷本来是顺便看一下，而家日漫看不到了，观众流失了，中国漫画自然亦都没人看，这样对中国漫画来讲基本上是毁灭性的打击，这个完全就是相敌一百自损一万的买卖。4月1号，多间大陆传媒转发一段影片，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一名男子自称是某三甲医院医生，并自爆自己十几年来收受巨额回扣，恳请官方彻查。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某西省某同市最大的那家三甲医院的执业医师，我做医生十几年，在此期间呢，我参与收受医疗回扣，保守估计在50万以上，痛改前非，恳请彻查。在将来的日子里，如果我有机会继续行医，希望能够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行医，远离回扣，拒绝红包。谢谢大家支持，谢谢大家转发。
消息传出之后，立即登上微博热搜第一位。有网友话：清清白白，问心无愧。医生要做到呢八个字真系好难。试问有几多呢？仲有啲话，估计系为咗牵出腐败嘅领导管理层，好可能呢个医生得罪咗佢哋，受到排挤，所以先出此下策。亦有网友感慨话：我真系冇谂到，山西省一间大型三甲医院嘅医生，竟然以呢一种方式出名，为呢一位勇敢者点赞，这个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用这种手段曝光，以后工作肯定没办法做了。对这种明显违背良知的事做多了，内心会有不安甚至焦虑，希望有关部门保护好他的安全。但随着事件的持续发酵，涉事医院的宣传部林姓部长赶忙回应说，这名医生比较偏激，几位已经介入，地方公安仲曾经拘留过这名男子。对此民间不禁质疑，既然官方介入调查，他为什么要讲真话呢？事实上，中国医疗暴利黑幕触目惊心。根据公开可查的法院判决文书统计，2016年到2019年，全国百强制药企业当中有超过半数被查实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给予回扣的行为，但是一宗案件的回扣金额就可以超过2000万元。网上曾经热传一个贴文，直指大陆医药行业暴利腐败的黑幕，其中包括药价虚高、倒逼药厂提高价格、医生收回扣越演越烈、过度用药泛滥成灾、激化医患矛盾、医疗财政支出入了私人荷包、大量廉价药消失、官场腐败成风等等。美国国税局 IRS 今个礼拜宣布，在2020年领取过失业金的一些人有望在5月份获得自动退税，前提是这些人在申请福利税收减免之前已经报税。国税局上个月宣布，2020年领取了疫情失业金的个人或者家庭可以申请对其中不超过$10,200的款项免税，而且符合条件的个人不必自行提交相关申报表就可以得到。 呢项豁免是拜登政府美国救援计划的一部分，适用于去年修正总收入低于$150,000的个人和夫妻。如果夫妻都领取了失业金并共同申报的话，按照这项计划，最高免税额可以增加到$24,000。CNBC 报道，国税局计划首先向个人退税，然后为联合申报的夫妻退。退款将会分阶段进行，一直持续到夏季。大多数人无需自行申请就可以获得退款。如果不实行这项免税政策的话，几百万享受失业金的人需要为这笔钱支付失业救济金税款。根据世纪基金会的一份报告，去年大约有4000万人获得大约$5,800亿的失业救济金，但是一些州没有为本州工人提供新推出的失业计划当中扣税的选项，例如联邦大流行失业补偿计划。研究人员估计，在整个2020年仅有40%的失业金被扣税。对于去年所领取失业金超过$10,200的人，仍然需要对超过这个门槛值的金额纳税。那些还未报税的人可以将免税额自动计入他们的报税单里面。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